这一位郑居士，他提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佛家说相随心转，我也听法师说过，我们可以以自己的相貌来对照自己修行功夫，可是是不是说相貌交叉的修行人修行功夫也比较差？这个事情呢，也不能一定这个说法，因为一个人的相貌与他前生所修的福报有关系啊，所以有人这样说过：40岁之前呢，这个相貌好坏是前生注定的啊。是你过去生中的福报，40岁以后相貌好坏要自己负责任。你想想这个话里头有些什么道理啊？你一出生这40年呢，你自己心行的善恶决定影响你的相貌啊，所以年轻的时候相貌很好，晚年之后相貌就未必好啊。我曾经见过一个人，年轻的时候相貌确实是好，那照片的时候看到啊，他大概到中年之后，差不多将近40之后啊，相貌就变得很不好啊，人家看到不会生欢喜心，变化很大啊，那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啊，就相貌会变的啊。如果我们自己照相的机会比较多啊，可以把过去的照片啊，比如你10岁的照片、20岁的照片、30岁的照片。仔细看看啊，看看你是转好还是转坏啊，与你自己的心行、起心动念、生活行为决定有因果关系啊。所以由此可知，佛在经上常说啊，菩萨要修行做佛啊，特别用100劫的时间，100劫时间可很长了，用这么长时间呢，专门修福啊，各位，相貌是福报，专门修福啊，修32相80种好啊，啊，那32相80种好是修来的，啊，是善因得的善果。那么佛为什么要用这么长的时间来修相好呢？是不是着了相呢？不是的，其实佛这是一种示现，他哪里会计较这些事情呢？啊，一切都放下了，连着32相80种好还放不下吗？全都放下了。他这一种示现是表演给我们看的啊，我们众生都希望自己相貌好、身体好啊， 佛就做这些事先，什么样的相貌，是什么样业因修成的。你能够修这个因，你就一定呢得好的果报。道理就在这里。第二个问题，这相貌好的人呢就生傲慢心，而相貌不好的人就生自卑心。请问相貌交叉的修行人如何克服心理自卑的烦恼？因为如果常生自卑心啊，这心就不清净了，心不清净就不能往生净土。这个话对，一点都没错。所以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大家相貌都一样。你看看阿弥陀经无量寿经上讲着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相貌都相同啊。为什么相貌相同呢？就是因为啊，他方世界相貌好的人傲慢，相貌不好的人自卑啊。阿弥陀佛大慈大悲，在极乐世界把这桩事情消除掉了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每一个人的相好都跟阿弥陀佛相同啊，决定没有差别啊。那么这样呢，也许有同学怀疑，那大家相貌都一样，那哪张三李四都认不得了，是不是变成混淆了呢？佛告诉我们不会。为什么呢？到那个地方每一个人都有智慧啊，每一个人呢六种神通都具足啊，所以对于人绝对不会错认的啊。虽然大家相貌都一样，也不会把人错认的啊。所以这一点我们就大可放心了。那么现在话说回来，我们现在还没到极乐世界去啊，在现前这个状况之下，我们要把这个烦恼啊消除啊，一心念佛，不要想啊相貌好坏啊，不想这个事情啊，知道我们今天念佛修因正果，果报是究竟圆满。现在相貌丑陋一点没关系啊，过几年到极乐世界那就是最殊胜的相好啊。何况佛号欲念真的这个相也在那里变啊。我们看佛的相貌决定是相同的，佛佛道同，菩萨的相貌非常接近啊，差别不大。阿罗汉的相貌啊就完全不一样啊。你们看那个十八罗汉五百罗汉的造像啊，相貌个个不相同啊，有很多稀奇古怪的相貌。但是你仔细去看他呢，他有智慧，他有慈悲啊，他并不难看。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啊，不要在这个里面去生分别执着啊，一心念佛，自不知不觉，我们的身体相貌啊都在那里转变啊。第三个问题，就相貌庄严对度化和戒淫大众啊学佛是不是比较有利？如果要以相好来戒引大众学佛，请问修清净慈悲啊，慈悲心是否啊是修相好的最佳途径？你说的话一点都没错啊，这刚才这个意思我也都已经说出来了啊。这个佛菩萨 用相好光明来接引众生啊。这位温居士问的一个问题啊，他说：“请问，重婚的男人、女人，修行很有成就的，能往生吗？”有一位师父说：“不能。”还说：“绝对不能。”是这样的吗？有的师父对二婚的女人另眼看，还不让去他的道场，即使帮助亡人助念呢，都不让他去。你说这样做对吗？学佛一定要记住一个大原则，就是释迦牟尼佛教我们的四依法，依法不依人啊。他说重婚的人，这个啊，修行很有成就是能往生，能往生吗？啊，有一个师父说不能，还说绝对不能。请问他是哪个经上说的？哦，你问这个师父，叫这个师父把经拿出来。我没有看到过这个经。啊，如果在别的经上讲的呢，诸位要晓得不算数。我们修净土，净土的经啊，五经一论，这是我们主修。这五经一论上没有这么说啊。所以头脑要聪明一点啊，不要随便问人，随便问人，人家乱说，你就变产生障碍了啊。障碍不是别人给你，是你自己啊。那么去道场礼佛啊，听经啊，修忏悔，或者是帮助亡人助念，这个重婚的人，我们也没有在佛经上看到啊，不许可的啊。由此可知，佛菩萨都准许，这个法师不许你，那你就没有法子了。佛菩萨准许，法师不准许，你还是不能去。那我们懂得这个道理。这个法师不准许，也许还有别的法师准许。这个道场不能去，也许还有别的道场可以去。这位同修啊，这没写名字，他问的问题，由于过去的无知，只为事业，把孩子宝贵的成长时期给白白消掉了。现在他已经是中三学生了，这回想起来真叫人后悔莫及，伤心欲绝。一整天他都在打杀啊，魔鬼恐怖的电视及电脑之中。这个事情在现代的社会也非常普遍啊。那么也能够啊，给做父母的人带来警觉性啊，这的确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家庭问题啊。一个家庭能不能兴旺，要看他了有没有后继的 人才。如果后继无人，这个家庭就衰亡了。决定不是你这一代能够发达辉煌腾达，你底下一代就完了，你这是失败的，不是成功的。真正成功兴旺的家庭，那个气象一代比一代兴旺。这是世间人所赞叹的。如果一代不如一代，问题就来了，这很值得我们去思考。所以整个社会的安危，世界的和平，一切众生的幸福，说实在的话，都是系在家庭教育。所以我们也常常很感叹的说，现代家庭跟古圣先贤的教学脱节了。脱节的时间很长啊，现代人处事待人接物，连自己日常生活规矩礼节都不懂，表现出来的叫人家看到讨厌厌弃你，你在这个社会上立足难啊。古时候儒家讲威仪，佛法重视威仪。威仪就是现在人讲的风度啊。一举一动啊，如理如法，这个都是从小养成的习惯，现在没人教。古时候从开始认字读书，你看看就教弟子规，弟子规里面就教小朋友懂得生活待人接物的礼节，基本做人这个规矩啊。这个书是问问你们同学当中哪一个人从小学过呢？真是佛在《无量寿经》很感叹的说，先人无知啊，不识道德，无有愚者。先人无知，不知道圣贤教诲，不认识，所以他没有教你。我们现在一举一动就面目可憎。无论做什么事情，得到别人帮助很困难，人家看到你远远就离开了。由此可知，这些小的礼节不能不重视。 我们过去在台中请求李老师为我们讲礼记这个事情可难了，请他讲经往往一口就答应我请他讲礼记好像请过四次才勉强答应的开讲的头一天第一句话就问，你们学这个干什么？现在这个社会上都不要了你们还想学这个？最后说也好，不管社会要不要，总而言之你懂得礼貌，社会上不懂礼的人看到你也欢喜你不懂礼的人，那个不懂礼的人看到你也讨厌所以他给我们讲礼记本着这么一个原则就是在社会上处事待人接物不叫人家讨厌我，就这么一个原则来给我们讲古礼这是李老师苦口婆心的慈悲教诲如果想弘法利身戒淫大众，这些基本的规矩确实不能不懂不能呢不养成呢在自己日常生活习惯当中养成这一点相当重要。他下面说这个家庭里面电视电脑是害死人，这个是真的，这个是今天世界的大魔王，把这两大魔王请在家里，你这个家里面要想太平可不容易了。所以真正有智慧的人呢，家里面虽然有小朋友他不买电视他也不买电脑当然这个做的也过分最好是呢有电视电脑要见识小朋友看的时候跟到他看看他看些什么节目这样比较上适中下面他说作为妈妈的我了凡四训应知文以及事出世间法能做所做我都尽量都尽一切最大的努力，现在不知还有什么方法能救这些孩子，很困难。所以小孩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古圣先贤教给我们教孩婴儿你要叫小孩从什么时候叫起？婴儿刚出生就要叫他，到他已经养成这种坏习惯了，你再要叫他改，他会反抗，他会发生嗔恨，他会叛逆，这个事情麻烦就大了相当不容易在这种环境之下，只有能做潜移默化自己做一个最好的榜样给儿女看儿女现在虽然不懂，现在虽然叛逆，等他到了四十五十六十的时候，他会觉悟，他会想起从前父母做的那个样子恐怕要用二三十年的功夫才能帮助他回头他在少壮的时候回不了头来的 所以诸位真正明白这个道理，你就要留意啊，小朋友从什么时候教起，生下来的时候教起啊，这才好教啊。他说两年来我唯有用半夜他睡眠的时候啊，在他床边耳边念佛诵经给他听啊，每一次啊，他的手和身体啊都会像触电似的，就做完我念佛一半时，他忽然坐上来叫了一声，讲了一些类似印度话，后来我感觉看到动物一条尾巴清清楚楚啊，这是什么原因？这个实际上小朋友就这个睡觉的时候，你念忽然有这么一个现象。这些现象不要放在心上，佛教导我们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个人到这个世间来，前生不一定是在哪一道啊，偶尔在特别因缘之下会有奇异的状态让我们接触到啊。那么如果这个现象是确实的，就可以断定这个小孩过去生中是从出生到来的，这个也不足以为怪。为什么呢？我们无量界中哪一个没有当过出生呢？哪一个没有做过恶鬼呢？没有堕过地狱呢？行行类类的众生我们过去生中通通都干过啊，现在到人间来把以前的事情给忘掉了啊，到哪一天你修行证得阿罗汉果了，这个记忆也就恢复了啊，生生世世的事情自己通通记起来了，都晓得了。所以这个不稀奇，从这些境界我们肯定人有过去有未来啊，肯定有六道轮回啊。那么最近我找了在美国一些同修啊，请他们帮助我收集外国人对于因果轮回呀这一些报道啊，他们给我寄了好几本书来啊，每一本都这么厚啊，寄了好像现在寄了七本来啊。他这外国人现在研究因果轮回呀，相当有成就啊。那么我们现在找我们同修把它翻译出来啊，提供啊给我们做参考啊。轮回这桩事情在东方传的很久，现在外国人非常认真在研究啊，他们肯定这个事情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底下说很多人劝我念大悲咒给他，这是否违反啊老法师你教导我们一项专念？ 实际上也不算是违反。问题呀，是要你有信心。一切法从心想生，啊，你对于这个佛号觉得有问题，啊，不太可靠，觉得大悲咒很好，你不妨就念大悲咒。啊，你的心相信哪个法门，那个法门就灵，啊，不相信那个法门，那个法门再好，对你也不灵。一切法从心想生，啊，这佛告诉我，这是真理。那么古德提供我们一个参考，说念经不如念咒，念咒不如念佛。啊，过去我初学佛的时候，李炳南老师也常常讲给我们听。啊，为什么？古人常讲，事出世间法，诚则灵。经太长了，诚难做到啊。诚是什么？诚是清净心，没有一个杂念。你说一部经那么长，从头念到尾，那不起杂念太难了。啊，咒呢比较短一点，啊，时间短，短时间不起杂念呢比较容易，啊，可是大悲咒也相当长啊，比起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不一样啊，我念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里都可以不杂一个妄念，念大悲咒就不保险了。啊，这就说明为什么念咒不如念佛啊，真正产生效果一定是清净心啊。你看这个金忏仪规里面啊，我们常常看到啊，一心称念有没有感应，就在一心呐，二心就没有感应了。啊，所以诸位想想，一心那决定是佛号比较容易。啊，所以莲池大师讲啊，六字不如四字，四字更少啊。啊，四个字是阿弥陀佛，南无都不要。莲池大师自己一生持名念佛，他念四个字啊，你看在住床随笔上他说明了，他一生自己念四个字，他叫别人念佛念六个字，念南无阿弥陀佛，就有人问他，你自己念四个字为什么教别人念六个字，他就说出了，我自己求的是这一生决定往生，所以完全依照佛在经典教导的方法去做啊。佛在弥陀经上教导人智持名号，名号只有四个字啊，依教奉行呐。为什么教别人念六个字呢？别人未必下定决心求生净土，那么加南无两个字呢，南无是尊敬的，啊，我们念阿弥陀佛这是直接念名号啊，加上南无呢，就现在中国人讲尊敬的阿弥陀佛，南无是尊敬的意思啊，这就是客气话了。所以不想生西方极乐世界，称一句尊敬的阿弥陀佛，跟阿弥陀佛结个缘。如果真想去呢，可 客气话不要加了，加客气话干什么？啊，这李延慈大师告诉我啊，非常值得我们参考啊！啊，真正想到西方极乐世界，一切客气都用不上了。啊，我们睡觉房间可不可以供阿弥陀佛呢？可以供，没有客气话好讲的。我就是要到极乐世界去，我一睁开眼睛就想看到阿弥陀佛。啊，床头都可以供。如果你不想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就不可以供。啊，不想到极乐世界去，房间里面供阿弥陀佛都是开玩笑吧？那是不恭敬吧？阿弥陀佛一定要供在佛堂，供在客厅上啊！真正求生极乐世界，什么机会都没有，你才晓得佛是真慈悲呀，叫我们一切时一切处不离开佛的形象啊！这是真心想去。下面说，他说我这一生除了下定决心必定要往生西方以外，我也没有法愿啊，要我的家庭、孩子、丈夫一起共同护持让正法久住不灭的任务。这是你自己的心愿，不能勉强家亲眷属。为什么呢？他相不相信啊？你还不知道啊，所以只有自己发愿啊。也可以用这个话劝勉，但是不要希望有结果啊。为什么呢？希望太多，奢望就多，没有希望就没有奢望啊。所以我们只有劝勉，不寄托任何希望啊，就跟诸佛菩萨教化众生一样，哎，劝勉大家确实绝不寄予任何希望。如果有希望呢，那诸佛菩萨奢望就太多了啊。这个我们都是要学习的啊，让孩子立大志、成大贤的志向啊，但是呢。这个孩子在生死边缘恐怖状况之下诞生，这也许造成他日喜欢恐怖魔鬼打杀的画面啊。他请问老法师，怎样的业啊，我是否能够转得过来啊？转业完全靠自己啊，先把自己的业报转过来，然后你才能帮助家亲眷属啊。所以佛帮助一个众生，他不限于一生一世啊，这个道理与事实我们都要懂得啊。佛帮助众生生生世世啊，这也是他的业力太强了，他自己没有能力转过来啊，我们也帮助他，知道他这一生不能成就啊，还有来生，还有后世，慢慢的来啊。佛菩萨对一切众生很有耐心，这是我们要学习啊。我们总是尽心尽力去帮助他啊，我们自己本分的责任就尽到啊，但是不可以对他有任何期望啊，有期望你会很悲伤，你会很失望啊，这个要学佛菩萨啊。佛菩萨的心永远是清净的啊，真的是观察入微呀。 这位是个庄居士啊，他问的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报章啊曾多次报道有冒牌的出家众出现在各个热闹场所化缘，请问老法师，我们学习高僧道安法师甘愿受骗而如如不动呢，或者是遥诵一句阿弥陀佛与他结缘？两者都可以，多好啊！你去布施供养他也很好啊，你知道他是假的，你并没有受骗啊，你跟他结个善缘啊，念几句阿弥陀佛给他听，很好啊。第二，我们在家居士与供养法师时，应用何种方式才让彼此不犯过失？这个供养法师不容易，大学问的啊，要有智慧，要有方便啊，要细心观察，不能让法师增长贪嗔痴啊！如果让法师增长贪嗔痴，你的供养就有罪过。啊，所以佛当年在世，要求在家同修对出家人的供养，仅限于四次。啊，出家人每天出来托钵，一定要供养一钵饭。啊，出家人衣服破了，要供养衣服。出家人生病，要照顾他，供养医药。啊，出家人睡眠，要供养他卧具。就这四样啊，没有多余的。哎，也就是说，出家人物质基本生活都能照顾到啊，绝不让他有多余啊，多余啊就起贪心了，就生烦恼了啊，这样我们供养的人就有罪过了啊！我这些话说出来会得罪好多好多人呐！啊，你们来问的时候我没办法了啊！我跟你说真话，应当怎样供养才如法呢？供养常住啊！但是今天呢，如法的道场是越来越少了啊，所以我们要细细观察。这李炳南老居士往年教导我们，你看这个场有没有道啊？有道才叫道场，很多有场无道，那个不能叫道场啊。看他有没有道啊？什么叫道呢？这是最简单的。今天我们已经把这个这个范围啊是越缩越小了啊，至少这个道场啊常常有讲经，常常有修行。我在出家没多久啊，曾经有一年在这个高雄做迎新龙寺，是过年，哪一年我也忘掉了啊，那个时候他是一个比丘尼的道场啊，住持天一法师啊，天一法师曾经问过我，他说 他从古书上常常看到从前道场的部众啊，赶都赶不走，打他都不走。他说我现在有几个道场，他有好几个庙，他说我里头的注重啊，一切生活我照顾都很周到，为什么留不住人呢？他们常常都想跑走。问我这么一个问题，我记得我当时回答他，我说古时候啊，这些出家在家人到寺庙庵堂里面来是求道的，你这个地方有道，所以打都打不走。现在这些出家众到这个地方来，你这里没有道，没有道啊，就会胡思乱想啊，胡思乱想哪有不走的道理呢？你要叫人呢不愿意离开你，你这里一定要讲经说法，一定要提倡修行，你自己一定要以身作则。那大众到你这里来，他真的想学到东西，他没有学成，我相信他不会走。啊，我过去在台中慈光图书馆亲近李炳南老居士，我说一心学教啊。哎，实在的时候，那个时候有很多人想赶我，我不走啊。为什么？我没学成呢？啊，赶都赶不走啊。我到这个道场来是有目的的啊！我学成之后，你们不要赶，我自然就走了。我没有学会，你想赶，我不会走的啊！这是一个简单的道理。这一位同学，这是台湾的一位居士，他说我是来自台湾的居士，在台湾很多地方有烧金纸，上面印着有往生咒，有人告诉我不可以烧，不知道该烧不该烧。这个好像经上也没有说该烧不该烧啊，那么他既然印的这个金纸就是供给人烧的，如果你认为不该烧啊，你就不要去买它的嘛，啊，这样就可以回避了，啊，过人造业，过人承担业果，啊，我们守住这个原则就好，啊，真正学佛的人。佛经里面没有给亡人烧纸钱的啊，这是佛法里头没有的。给亡人烧纸钱是中国民间的习俗啊，不是佛法啊。印光大师对这个桩事情，他老人家很聪明，他是既不赞成也不反对，这个态度很圆满呢。为什么不赞成呢？佛经里头没有。为什么不反对呢？民间世俗里头有这个事情。那么烧纸钱，这亡人能不能得到呢？如果这个亡人是在恶鬼道，他真有用，那他坐在恶鬼道，你要阻止人烧钱，不是把人家财路断掉了吗？ 暂时。他要投身到别的道去了，你烧的纸钱是完全没用处。他要到人道来，他现在又变成小孩了，你烧了些纸钱给他，他有什么用处？所以他到天道、到畜生道都没用处，只有到恶鬼道他有用处。所以印光大师就不反对了，所以他的态度是既不赞成也不反对。那么佛法对于亡人是以诵经、念佛回向给他，除这个之外还可以帮助他修集功德，替他布施。你比如现在我们最普遍的也是印光大师教导我们的印经，用他的名字印经，这个好，非常非常好。你看这个经送出去之后，只要有人念过一遍，那都是他的功德。现在呢，弘法的方式比从前更多了，可以做录像带，可以做录音带，可以做 VCD， 都是属于财阀两种布施，都可以用他的名字做，替他做功德，这就是回向，这个利益是真实的。如果有能力的话，也可以用他的钱，比如说他已经过世了，家庭捐助过世了，用他的遗产，我们来办一个讲经的法会，请法师来讲经，把他的往生牌位供在旁边，他是功德主，这是真正为他祝福，请佛主事，勤转法轮，那这个功德就更殊胜了，所以我们能够做的真实功德很多很多，用不着把这些钱买纸钱给烧掉了，这个都可惜了，这个没有什么大意义，所以你仔细想通了你就决定不会再去烧纸钱了，拿烧纸钱的钱替他布施做好事。